二章末了一段十六节，
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，在314页
新约，这里讲十六节，二章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我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这里所提到的是说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耶稣基督并没有来拯救天使。他这个用了救拔，这个拔字用的翻得非常的准确，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说把人从坑里面拉上来，这叫救拔，坑上掉在坑里拉上来，所以叫做救拔。我们说无力自拔，我们人没有力量自己拔，拔不起来，陷在罪的泥淖里面啊，陷坑里面，泥坑里面，泥淖里面的，拔不起来了，无力自拔。人就是有罪，没有办法不犯罪，没有力量自拔，所以神救我们是救拔，这个翻得再好没有，救拔天使，不是拯救，拯救太空泛，救助也太空泛，救拔翻得好，拔起来，他不是救拔天使，因为天使已经堕落，天使已经从天上掉到人间来，耶稣来并不是来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大家称他为信心的父亲。那么可见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，都是有信心的人啊。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呢，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，就都是信心的儿女。换句话说，主来不是来救拔天使，乃是来救拔信靠他的人，因为信靠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信心之父嘛，是亚伯拉罕呢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所以主来到地上啊，跟我们一样，凡事都一样，我们会遭遇的他也遭遇，我们会受的试探他也受试探，我们会遭遇到一切人家的逼迫啊，轻看藐视啊，毁谤论断攻击陷害，种种的遭遇耶稣基督都遭遇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胆跟随他，我们今天走的道路，十架的道路，都是他当年走过的道路。我们今天的天路历程啊，虽然艰难，可是每一步路都是他曾经走过的，他的脚踪都已经经过的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这个相同啊，这个意思啊，不仅是外表有一个肉身相同，而且说到他所遭遇的环境也是相同，里外都相同啊，里面有个人的形象相同的，遭遇的环境也是相同，这叫做相同。该与他的弟兄，主耶稣在这儿是用弟兄的身份看待我们，我们是弟兄，他是长子，我们是众子，上帝是天父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为要在神的事上，我觉得这个也不要，有时候把他们新翻译把改来改去，这都不要改，这实在原文就是这样的，很好。在神的事情上，因为今天一切救灵的工作都是神的事，一切圣功都是神的事，在神的事情上啊，教会的一切工作都是神的事，基督徒日常生活中间遭遇的一切难题问题都是神的事，所以在神的事情上，他要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慈悲为怀呀，悲天悯人呢，啊，慈悲，主耶稣的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啊，慈悲，这个用个悲呀，我们从前这个有人说这个佛教大慈大悲呀，这个悲是翻的实在是不错，不要因为佛教讲大慈大悲我们就不用了，这个悲也是翻的好，因为这个悲悯啊，悲也悯，你看母亲常常会流泪。因为爱他儿女，他就会悲，这个悲从中来啊，看见儿女不争气，看见儿女落在试探中不无力自拔，看见儿女怎么样的痛苦，他觉得会悲， 这个悲完全出于爱啊，慈悲，慈悲也就是这个道理，大慈大悲有道理，慈悲为怀，慈悲为怀，这个一定要悲，有慈爱的心都有眼泪，这是悲，这个悲悯的心啊啊，忠信，又是忠心又是信心，这也翻得好，不但是信心而且忠心，主耶稣基督他信靠神，忠心侍奉神，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旧约时代大祭司的工作，第一就是替所有有罪的人去赎罪，拿着牛羊鸽子斑鸠的血去赎罪，那个血，动物的血，代表耶稣，预表象征耶稣的死。那么第二呢，大祭司就是要替人代祷，祷告代求，赎罪和代祷都是大祭司的工作。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全了救恩，他已经成功了，把救恩做好了，他已经替我们赎罪的工作做好了，可是今天呢，他继续在天上坐在天父右边替我们祈求祷告，所以他还是做大祭司的工作。从前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做赎罪的工作，现在在天上呢做代祷的工作，赎罪和代祷就是大祭司的本分。那么他呢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的祭，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为着神的百姓这些罪献上个挽回祭。这个挽回祭啊很有意思啊，这个祭是为着挽回，挽回什么呢，就是把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挽回过来，把我们站在地狱的边缘要掉下去了，把你拉回来，把你拔，救拔起来，挽回也是救拔的意思，挽回拉回来，这个祭是挽回的祭。我们要沉沦了，主救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这叫做挽回祭，把我们从走向世界的方向拉回来，挽回过来，走向神，亲近神，从撒旦权势之下挽回过来，把它放在上帝的权势之下，这个就是挽回。主耶稣做的工作是这样的，替我们赎罪，替我们代祷，把我们救拔起来，挽回过来，挽回过来，这个挽回啊很宝贵，今天很多的人不会挽回，甚至儿女有罪父母都不懂得挽回啊，这个挽回啊就是说把他拉回来，要堕落了把他救起来，危险呢把他脱离，拯救脱离那个危险，走错了路了把他转向拉回来，这是挽回，挽回是很宝贵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若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柔温柔的心将他挽回过来，自己也当小心，免得也被试探，也落在试探中。底下说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人，这是个属灵的定律啊，这句话是属灵的定律，凡是你要想去搭救别人，你必须自己经过那个苦难，你没有那个经验你不能够帮助人，没有经验不能够帮助人，我自己跌倒了我才晓得跌倒的痛苦，那么我就可以帮助跌倒的人，我自己落在疾病中了晓得疾病痛苦，我就容易帮助那些落在同样疾病里的人，所以要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耶稣基督受了很诸般的试探，感谢主他没有跌倒，他站住了，可是他受的试探是大的，各种试探都临到他，他靠着神的恩典他站住了，他没有跌倒，虽然他是不错，他是没有跌倒的经验，可是他有被试探的经验，那个试探的痛苦他知道，忍受试探的痛苦他知道，所以他能够搭救所有被试探的人，这个是个属灵的定律。我再说，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尝着那个主恩的滋味啊，你不能够教导别人你去吃那个主的恩典，去尝那点，你没尝过你怎么叫别人尝，你讲的都没有经验，所有经验之谈呢才是真正宝贵啊，不是一套空头的理论，我们实在有经验了，耶稣基督来到人间33年多，就是经历了一切的艰难痛苦患难灾难，各是个诸般的试炼试探他都经历了，然后他才有资格做大祭司，替我们祷告，替我们救赎，为我们挽回，这是主圣经描写他的情形。今天晚继续看第三章，我们用这样的查经方式，就是说让神的话自己的亮光来帮助我们， 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把它分几个段落几节什么问题几个什么，不要用世界方法，就是这样读下去，神的话本身会给我们亮光。第三章第一节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，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，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第二章里面呢，主要是讲耶稣高过天使，比天使高。第三章这里呢，是先讲到耶稣比摩西要高，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。希伯来书是种比较的书，它的主题叫做更美，更美啊，比什么更美？更美的更字儿就说明了比较式，它主题是更美。有很多更美的东西啊，有的是美，有的更美啊。耶稣基督比一切更美，那么天使是美的，但是主耶稣比他更美，因为主是神的独生子，天使是神的仆役仆人。现在讲三章，讲到耶稣比摩西更美，摩西是在所有侍奉神的人中间恐怕是最高的，他是全家敬宗的一个仆人，但是耶稣比他更高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在这里讲到主怎么高过摩西呢，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我们都是一同蒙天召的，天就是指着神，可见圣经的一个观念，圣经里面所写的这个观念跟我们东方特别是中国人呢有很多相近，我们讲天指着神说的，这里讲到同盟天召，不是讲同盟神召，就是天召啊，原文就是天，那么天指着神说的，同盟天召就同盟等着天上那位神呢呼召我们，这个召就是呼召，圣经里很注意这个呼召啊，呼召，如果你没有蒙召没有蒙呼召啊，你不会信的，你怎么样也做不到，你得蒙召，所以神的恩典先临到人，人才会信，不是我们来寻找他，他寻找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他，他拣选我们，这实在是个真理啊。不过那你这样说，那我们就不要传福音了，那反正神要不招你，你传也没用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传要传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权利要去做啊。但是人到底得救不得救不能在乎，不在乎我们，在乎神，可是我们如果不传你有祸了，不传我没有尽到责任，我们不知道谁该得救不该得救。这个问题啊，有人问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叫 D.L. 穆迪先生，这是19世纪啊最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这个力量我们不会输格里汉。这个 D.L. 穆迪当初这个他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一个很穷苦出身的人，但是神呼召他，他传的福音，传约翰福音3:16，他自己讲10,000次以上，讲同样讲这个约翰福音3:16，一直讲到处讲10,000次。他传道10年，天天几乎每一次传福音要讲这篇道，同样道人家听了10次不会厌烦，这很奇妙，因为神的能力在这，神的道，他就讲约翰3:16，也不晓得这个节经文救了多少灵魂，100万以上灵魂，就是被正式统计。这位这个穆迪他在这儿，他是这个很奇妙啊，我们晓得他这个人是蒙主的呼召啊，蒙主呼召这个来做工作。如果没有盟主呼召啊，我们人就不会去接受这个救恩。他有个说法很好，有人问他说，既然一切都是上帝来拣选的，不是我们拣选上帝，如果上帝没有拣选这个人，那你向他传福音了，哎，他信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不是弄错了吗？上帝不要他得救，你要他传信，那么你不违反上帝旨意了？他答复最有智慧，他说你尽管放心，你去传，你传了福音，他会举手决志，那一定是上帝决志，上帝选择他选了，上帝有没有选他就不会决志，但传你要去传，你不晓得谁是决定上帝预定的，但是你要去传，你传了他会信，他一定是上帝预定他得救的。 就是这样。所以你不要去管他是不是，你只管你要传，你要去传啊。我们如果不传有祸了，传了他要不要信不信，他要不要决定性是他的事情，跟神人你的事情责任尽到了。你如果看他你不传，你有祸了，你有罪了。所以这就是他答复的最好，你不要怕，你只管传，他会信就是上帝拣选的啊。那么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答复了。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，我们都是上帝所呼召的，呼召底下呢圣洁的弟兄。你看看，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凡是蒙召的一定是圣洁。你说哪件呢？你圣洁我圣洁的，我们不要客气，我们是圣洁的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圣洁怎么办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地位上是圣洁的，我们经历上还不够，但是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经历升高，符合我们的地位。这就是马丁路德一再传讲的道。马丁路德脱离天主教，他就强调说我们需要记住，人有责任，人本身有责任，不能说都是上帝事，人有责任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历跟地位平等，我们的地位很高，我们的经历太低，经历太低，或者说经历在下面了，经历在这，我们的努力就是把经历提高，与地位相等，跟这个地位相等。所以我们今天地位上是圣徒，我们叫做圣徒啊。你不要说古代的 saint， 那个圣徒都是不得了啊，我们就是圣徒了，因为我们被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地位是圣徒的地位。可是我们的经历呢还太低了，我们的经历好像还不合乎完全圣洁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努力。从这个底下到上面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每天的功课，要提高我们的经历，符合我们的地位，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。天天追求什么？把经历提高，符合地位。地位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看多高，神的儿女。可是我们的经历还是世界跟一样，跟世界没有分别，所以我们得救了，地位很高，经历太低，要往上爬，把提高经历，符合地位，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。马丁路德就是强调这个道理，很有道理，我觉得实在有道理。就是我们天天要提高精力，怎么提高法？就借着我们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，怎么样侍奉他，靠着他的圣灵在里面运行、改变、更新、变化，天天提高我们的精力啊。那么他说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我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，但是我们一念之间就可以圣洁，一念之间也可以污秽。如果我们今天一下子离开主了，就会污秽，如果就会有黄色思想也来了，就很多败坏、污秽、肮脏都会来。但是你一下想到我是主，在主的里面靠宝血洁净了，实在相信宝血的功效了。我有一首写一首是叫宝血，还没印出来，专门强调宝血的功效。实在想到宝血的功效，我们就是活在血底下成为圣洁了啊。我们需要有信心相信宝血的功效，无论多污秽，肯悔改认罪，就是恢复圣洁，一念之间圣洁了。你等下一下一念之间也会污秽，你又离开神了，你又不要不靠又怀疑宝血的功效，你又变污秽了。所以这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。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晓得是不是保罗，可能是保罗啊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没有讲，圣经没有写，可能是保罗了。他就是这样子给我们一个勉励啊，也给我们一个挑战，也是挑战。因为他说，你同盟天召，你不圣洁，你不像蒙天召嘛？你是不是天召的呢？是蒙天召，一定会圣洁。至少当我们做污秽的事，有污秽的思想，说污秽的话的时候呢，心中会不平安。这个不平安的感觉，就是你是蒙天召的凭据。如果你做了污秽的事儿，说了污秽话，动了污秽念，你无所谓，无动于衷，满不在乎，你就不是蒙天召的。如果是蒙天召，他自然有个圣洁的神性在里面，他天然的神，这个会倾向圣洁，有神性。如果一倾向污秽，他就里面不平安，没有喜乐，就完全是好像里面那整个乱，心中乱，那是因为神性在他里面与污秽的东西不能够调和，也一定会冲突。所以我们可以考验自己到底是不是得救，是不是同蒙天召，拿圣洁做个标准。你有不圣洁的思想、不圣洁的话语、不圣洁的行为动作，你看看里面有平安没有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杆，可以拿来测验一下我们到底是有多少成分，有神的成分有多少，或者说是否有神的生命，都拿这个来做衡量。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逝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一句话，你们应当思想耶稣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功课。尼多生弟兄啊，聚会所的尼弟兄，哇，去美尼啊，这个尼弟兄，他有一篇专门讲思想耶稣啊，写得非常之深，有深度。思想耶稣，这个思想怎么思想呢？这个思想这两个字啊，是在希腊文里面呢，取意于拉丁文的心。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思想，就取意拉丁的心，天上的心。那个希腊文的这个思想两字啊，就跟拉丁文的心啊是一个语根 root， 那个根呢、啊，语根是相同的，就是相当于拉丁文的心。这个希腊文的思想啊，相当于拉丁文的心。什么心呢？心是表示观察，心一种观察的意思在里面。啊，心啊是观察。你看心啊，我们很多人看星斗啊，叫测观测星斗啊，有天文学家看星啊，啊，有人在海上行船也看星啊。星代表观察，同时星在上面往下照，也有种往下看，因为星在圣经代表什么？代表天使啊，天使也查看我们，上帝差遣天使到处看我们，我们一天的生活他都在看呢、啊。所以这个星代表观察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应当思想耶稣啊，很可以按照意思来翻译，就是观察，观察耶稣，思想他也有观察的双重的意思，思想观察。我们要多多思想主，也多多观察。怎么观察法呢？观察主的方法很多，一种是就圣经来看，不是说单单四本福音书才有耶稣啊，创世纪里面就有耶稣啊，你看上帝造天地万物是借着谁造的？借耶稣造的。所以你看全本圣经里面每一章每一页里面都有耶稣，所以你去观察他，不是那么皮相的皮面很肤浅的观察，就看四本福音书找到耶稣说什么做什么。其实耶稣在全本圣经都有，再从圣经往外扩充，整个宇宙看得见耶稣。你看见日月星辰了，就看见耶稣的创造，因为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，凡是被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一草一木都看见耶稣。所以你要观察耶稣啊，这就是更宽，很这个幅度很大，幅度很宽，不是单单从四福音书里看的。所以观察耶稣，思想耶稣啊，能够帮助我们脱离污秽，脱离污秽，保持圣洁。因为我们到处看见主嘛，到处看见神嘛，主看见主，大卫王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他在我右边，使我不至于动摇。所以你看我看见主在我面对面，你还敢怎么样？主就在你面对面，你怎么敢说谎话？你怎么敢动恶念？就这个主的就在你旁边，你跌倒他扶持你，走错他拉你一把。你看这样的感觉，常常感觉主在我们左右。我们纪念领袖，永怀领袖，常相左右啊，有这两句话很美，永怀领袖啊，顾总统讲过去世了，永怀领袖，长江左右，常常在左右。我们应当把耶稣看见长江左右，主就在我左右，主在我上下都是主。好像说戴德生讲的，神是我的环境，戴德生说上帝是我的环境啊，我们也可以说耶稣是我们的环境，到处看见是耶稣。这样一来啊，我们就蒙拯救，脱离一切的败坏。你看见主在这儿，你怎么敢败坏呢？那些在世界上这个跟随总统的人总是实在是纪念永怀领袖，他们想到永怀领袖长相左右，我想他们也应当想到领袖所信的主，领袖所信的耶稣，他们也应当相信。这个就是我们多思想多观察的时候呢，对我们实在有帮助。那么我们思想观察什么？我们所认为逝者为大祭司的这个逝者，这个翻作逝者，就是一种奉差遣者，逝者就是奉差遣，他奉谁差遣？奉上帝差遣来到人间救人。逝者就是奉差遣者啊，我们翻到逝者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天使啊，就是奉差遣者，就是奉差遣者，这个逝者啊，奉差遣的意思。我们应当思想观察我们所认为这位上帝的逝者，上帝所差遣来的，奉差遣来到人间救我们的救世的主，救世之主，他就是大祭司的耶稣啊，就是我们常常思想耶稣，观察耶稣。那么底下说第二节，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，设立他的是谁呢？设立他的就是上帝， 设立他，这个用个设立也翻得不错啊。耶稣不是受造，耶稣就是创造之主，所以圣父设立圣子，他用设立用得很，这个翻译的时候非常有讲究的。他不是创造，也上帝不是造了一个耶稣，也耶稣非受造，耶稣是创造之主，所以上帝设立他，不是创立，设立他，预备，很预备他在那里，设立在那做什么？为他敬重，设立他的敬重。那么耶稣基督就向着圣父敬重，就好像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啊。底下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，更配，你看这个更是比较，比较配更多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，这讲得很清楚，建造房屋的是神，而这个房屋的本身呢好像是人，神永远比神更大，更尊荣，更配得荣耀，这是没有话说的。因为房屋都比有人建造了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，神造万物啊。在哲学上讲到这个基因啊，一切原这个原因因果关系，一切因上面就是基因啊，我们叫做基因，基因一切的基因啊。这个讲哲学上讲上帝啊，怎么叫解释，叫 first cause， first cause 第一个因， cause 因， first cause 头一个因就是上帝，万物都是果子，唯有上帝是头一个因，这个因造了万物，因果，因果头一个因造了一个大果子，这个果子就是宇宙，把整个宇宙造出来了，靠这个因，头一个因就是上帝。所以说建造万物的就是神，就是这个，就是基因的神，神是一切的基因。这个亚里斯多德说一句话，他说世界没有无因之果，是无无因之果，世界没有无因的果子。你说这个果没有因子，这个桌子是个果子，有造桌子的人，就是没有这个人的桌子怎么跑出来的，这个房子是人造的，有人造房，不能说从天上掉下来。世界没有无因之果，是无无因之果，都有这个因果，因果啊，有因有果。那么宇宙就是个最大的果子，而上帝就是第一个因，造了这个宇宙，这是耶稣基督造他啊。所以你看，这是讲到这个啊，万物啊都有出建造万物的呢，就是神。第五节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，啊，摩西是仆人，他是侍奉神的，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。摩西实在是很忠心啊，摩西一生啊，没有蒙召之前做了件错事儿，杀人，动刀杀人，杀了一个埃及人，跑逃难了。然后他侍奉主又做一件错事儿，什么错事儿呢？击打磐石，第一次击打是神要他击打，第二次说你吩咐磐石出水，他又击打。两次击打，这个磐石是预表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只能够一次上十架，不能够两次重钉，两次击打等于重钉，把耶稣重钉十架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所以这个两个错误啊，对他来讲啊，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亏损，使得他不能够进迦南，神就罚他不能进迦南。那么他是可以算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。将来必传说是什么事情呢？将来必传说就是说，神说我要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个弟兄像我，这是一个传说的事儿。我们可以看一看，《申命记》第十八章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预言，《申命记》《申命记》十八章十五节，这是240页，240页，《申命记》十八章十五节。这申命记什么呢？就是摩西把神的命令重新再申诉一遍。申命记18章19-15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个就是远远的指着将来的耶稣说的啊，因为耶稣是身为犹太人，是在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中间呢升起一个先知像我，在这里只讲的先知像他，你们要听从他，因为主来到地上传扬上帝的旨意，像先知是传话，把神的旨意传出来了，这是预表象征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晚上查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了，希伯来书三章第五节所讲的就是他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，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的事情， 到了第六节，三章六节，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三章六节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你看，摩西是仆人，只能够侍奉神，基督是儿子，治理神的家，他在这是治理神的家，而摩西是受他指挥的啊，接受他的差遣。所以基督的儿子身份呢，比那个摩西的仆人的身份呢更高，更配多得荣耀。这个底下是很重要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个便是上面呢，最好加一个我们，我们便是他的家了，就更清楚那个意思了。这句话很重要啊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，我们便是他家了。这个和胆量呢，有人就翻作和坦然无惧的心。我再念一遍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，我们便是他家了。这个和胆量呢，有人就翻作和坦然无惧的心。我再念一遍啊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坦然无惧的心，胆量就是坦然无惧的心，这里一个心字没翻出来。大家讲胆量是什么胆量说的？我们叫中文讲胆量，是胆子说的啊，这个胆子很大，是指着心说的，和坦然无惧的心。我再念一遍啊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坦然无惧的心坚持到底，我们便是他的家了。加个我们，这个语气就更重点，就更了解了。我们便是他的家，这句话怎么讲？就是说神要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成为他的家。家不是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来吗？啊，家嘛，神要住家里面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主住在我们里面呢？我们有盼望，而且有坦然无惧的心，这两者，这个盼望和这个无惧的心呢，坚持到底。这个坚持到底就是说始终如一的意思，始终如一，永不改变。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们对神的忠心盼望啊，无坦然无惧的心始终坚持到底。人家怎么逼迫你，叫你否认基督，你不肯，我坚持到底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是他的家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家，神就住在我们家中，做我们一家之主，在我们心中做王。这个坚持到底很重要啊，坚持到底的结果呢，我们就变成神的家了。跳过来看十四节，同一章，同一章十四，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我们对神的忠心盼望啊，无坦然无惧的心始终坚持到底。人家怎么逼迫你，叫你否认基督，你不肯，我坚持到底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是他的家了，我们就是神的家，神就住在我们家中，做我们一家之主，在我们心中做王。这个坚持到底很重要啊，坚持到底的结果呢，我们就变成神的家了。跳过来看十四节，同一章，同一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，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又讲到坚持到底，这个地方又讲到坚持到底。什么坚持到底呢？要把起初的啊，我不晓得诸位你那本圣经有没有错，我这个初跟确颠倒了，越将起初确实，不是起确初实，我这本串珠本的翻这个起初确实，不是起确初实，有没有错？不晓得，我这本印错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个是怎么解释呢？起初的信心最宝贵。我们一信，当初一信主那个信心啊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因为假如没有那个信心，我们不会得救的。诸位你注意啊，起初那个信心最宝贵，因为起初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但是后来的信心呢，不一定是上帝所赐的。你们有错没错？十四节，起初确实是吧？颠倒了是吧？把它画一画，颠倒一下。起初确实不是起确初实啊，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啊。那么我们要把这个信心啊，我这个意思啊，我想要释放一下，就是信心，起初的信心最确实。为什么？ 人格神和神呢、啊、我们跟神发生关系、啊、是靠信心，不是爱心，不是别的。信心是我们神人之间最短的路，信呢是神人之间最短的路。我们靠着信心到神面前来，因为我们相信他，很远的，他不是因为爱，爱是怎么信里面才有爱，信神之后才会爱人。我们不是因为爱神来得救，是因为信主，所以我们是起初那个信心啊最确实可靠。这个信心是出于上帝给我们，因为圣经说耶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，假如他不给我们信心，我们永远不会相信，不会得救的。这是最宝贵的，起初确实信心。那么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呢，是靠着我们的操练，信心可以操练的。你比方你侍奉主啊，侍奉主，你走主属信心的道路，过信心的生活，你就看见天天仰望这位神，无依无靠仰望他，一关一关的渡过去。你看他带领一关走，你就一天一天信心增加，越来越相信，越来信心越强，这个就是操练来的。可是起初的信心是从神来的，后来的是借着环境的操练，或者对于你的灵修、你的侍奉、你在主里面的追求，可以增加你的信心。但是原来那个信心是从神来的啊，从这个信心里面上面越来越建筑上，越来越高，越高越大越强，这样。所以说要把这个起初信确实性坚持到底。主已经把信心赐给你我了，你我今天得救了，成为信徒了，我们必须坚持到底。我们知道今天的大陆上啊，过去这个刚刚大陆刚沦陷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传道人跌倒，他们向魔鬼投降。那你今天，我们今天没有资格去骂他，去，因为那种试炼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说，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呢，坚持到底，需要坚到底。我们必须，我常常说，要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操练信心。今天的平安稳妥自由的世界里面，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一个环境，能够自由的读经祷告聚会见证啊，也能够劝人信主，自己追求。这个时候啊，赶快要把信心的根基打好，坚持到底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无论将来风雨多大，碰到什么样试探试炼呢，你还能站得住。你记住啊，必须把起初这个信心坚持到底啊，你在基督里才有份呢、啊、你要中途变节的话就完了，你这中途没有份了。要就在基督里有份，有份于基督，就是说在他生命中间有份，再具体的说，在他生命册上有名，有名字。你看他生命册上会涂抹名字的，是不是？摩西当初说，我主啊，假如你求你赦免他们，不然的话你把从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，涂抹他的名啊。啊，启示录里面也讲到生命册上这个东西，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坚持到底。当然了，实实在在得救的人，我敢说一句，真正重生得救的，他就会坚持到底，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啊，做他掌权，他就是跌倒还会起来，就起来。但是如果没有生命呢，一倒就倒下去，永远下去了，那是没有重生的。有重生人就是跌倒要起来，王明道据说跌倒过，啊，他们把他弄得神经失常了，叫他写一个什么悔过书啊，什么什么反对啊，什么基督啊，什么怎么说一套啊，在大陆上。但是后来他自己一直叫我是犹大，我是犹大，一直说我是犹大，他放他出来，他说我是犹大卖主了，好像要求再进去，又再关进去了，就没有再出来了。这是王明道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他可能会跌倒，但他里面有生命，重生生命，他还能够坚持到底，还能够起来，跌倒还能起来，始终最后还能做寻道者。我不晓得王明道是不是寻道，传说不一啊，有的说他已经死了，有时候还在关在牢里，有的说已经神经病了，什么各种说法不同。但是我们相信，如果他里面实实在在有起初确实的信心在，主必定负他的责任，他也能够坚持到底，而在基督里有份啊。这两个坚持到底，注意啊，一个坚持到底呢，就是成为他的家，神的家；一个坚持到底呢，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你看，一个是神到我里面来，一个是我到主里面去，在基督里有份，住到里面去了。一个是神住在我心里中家中来啊，我们成为神的家嘛，神住在我心。再一方面是我要住在基督里，一个是神在我里，一个是我在主里，都需要坚持到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儿实在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不敢论断，不敢批评任何人，我们自己是求主给我们真正有这个起初信心，坚持到底啊，坚持到底，求主天天祷告，主啊，你让我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当我去见你的面的时候没有羞愧， 不管今生遭遇什么事儿，你让我对你的信心永远坚持到底，而且呢又有胆量，坦然无形，又有盼望，坚持到底。这两个坚持到底啊，是互相表里啊，互相有关系，有表里。你看，假如你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，你怎么能够让神住在你的里面呢？而你有神住在你里面，你也自然会有信心坚持到底。这两个坚持到底啊，实在是有互相有帮助啊，互相让参考看。那么这个这是这一章三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坚持到底。这是一个我提个纲啊，就提个查经查纲，诸位可以再去查圣经，有很多坚持到底的，把它都找出来，把它排在一起去思想，你就可以看出许多亮光来，就看到这个坚持到底的信息有很多。那我今天晚上还有剩点时间呢，要提一下，就很要紧了，就是下面哈，我们看看这个七节说，第七节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你看，圣灵有话，圣灵有位格的，圣灵不是，我在一再强调，圣灵不是单单一个能力，不错，圣灵来有能力，圣灵不是个能力，圣灵是个有位格的神，他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圣父圣神，他圣灵有话说，他说话，他不是单单代表一个 energy 或者 power。他是个 personality， 他有格的，有一个位格的在那里啊。说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你看圣灵要我们怎么样？我们今天听主的道，听主的话，听主的声音，不可以硬着心。刚硬的心啊，最糟糕了。刚硬的心啊，不能够承受恩典，柔软的心才能承受，谦卑柔和的心，恩典一来就接受了。一刚硬，顶在那儿进不去。好像撒种啊，撒在石头上，你怎么能够进去呢？啊，石头上你得有好土上，心田好土柔软，种子就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听到一定得准备一种接受主的话，无论主的话是勉励也好，责备也好，是光照也好，怎么样，我们都要接受啊。我每次自己读经的时候，都带着一个认罪的态度来读，一方面看到有什么地方虽然不一定指着我来说的话，可是我看看我也可能是那个人。我也可能是有那种光景，我都预先要接受下来，接受那个责备，在主的面前这样做，我们读经才有帮助。不可以硬着心啊，心不可以要有神的话像大锤一样敲碎会刚硬的心啊，不能有刚硬心。像在旷野惹他发怒，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惹神的发怒，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，他们就在那不信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就是这样，一天到糊里糊涂的。今天也是这样，许多人就是糊里糊涂过日子，那么也不想想将来见主的面怎么交代啊！这就是当年犹太人的光景，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你看试探的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啊！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你看，假如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安息。刚才开始说，慈惠的弟兄在祷告也提到主的话，主说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那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就必得享安息。我们得安息还要享安息，不能享受安息就没有进入安息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心没有安息，除非我们安息在主里。刚才我们唱那个啊，也有这个意思。十二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你看，不信的恶心，这个心啊，为什么称为恶呢？因为不信，可见不信是最大的罪恶。我没有看见第二处圣经讲什么恶心，很奇妙，圣经就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恶心。什么叫恶心？不信的恶心。可见不信是最大的罪。什么最大的罪？杀人放火、奸淫、贪污、舞弊都不算最大，不信神是最大的罪。因为你一个神你都不信，他造你你不信他，你忘恩负义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这是爱你、救你、坚固你，你这居然不信他，这实在最大的罪恶。所以不信的恶心，你看呢，恶心是从不信来的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注意，诸位注意哈，这里面讲到不信的恶心啊，能够把神离弃。但是注意哈，假如我们失去这个起初的信心呢，我们也被基督离弃。两种离弃你看到吗？我再讲一下，这里讲到不信的恶心啊， 会把神离弃了。你不信神，我把神离弃了。但是刚才十四节说的，你要是将起初确实性坚持到底啊，在基督里有份。换句话说，你不坚持到底，这个信心不坚持到底呢，在基督里无份了，就被基督弃绝了。所以你看这两面，真理的两面，不信的恶心会把神离弃，但是你有了信心，你不坚持到底呢，你就被基督离弃了，在基督没有份了，没有份就离弃了。所以要不就是你要拿掉这个不信的恶心，免得把神给离弃了。不信神就是离弃神，不要神，给丢掉，弃绝神。但是你要有信心，你不坚持到底呢，主也把你丢掉，基督里没有份了，把你离弃了。所以这个两者都要注意 啊。那么底下说，总要趁着第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啊，心里就刚硬了。第十五节说，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一样。那我现在剩点时间呢，就是讲这个天天这两个字很重要。十三节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天天呢，我有一篇信息啊，也是讲的天天。今天我们把它重新提一下，提醒诸位这个有点注意一点事情。十三节讲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这里讲到天天，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天天，这里面代表的意思啊都不同。我们应当知道啊，这个天天是做什么呢？我们想从上面看起啊，诸位你翻一翻好吧，翻一翻。第一处这个天天啊，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。如果我这个因为时间不多，我要动作要快一点。路加福音九章啊，如果不容易找啊翻呢、啊，就记一记好了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一个天天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？耶稣啊，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个天天是讲到背十字架，这叫背十字架。我们天天该做什么呢？天天该做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背十字架。那么天天这里面讲到哈。若有人要跟从我呢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是路加九章二十三节，每天要背十字架跟着主，这是第一天头一件事情，要立定心志，我要每天背十字架跟着主。那么既然预备好心了，心预备好了，那么十字架来了就不会怨天尤人。你已经立定好心志了嘛，天天跟着十字架来了，你主要你背吧，就背吧。啊，什么倒霉事儿来就倒霉事儿好了，你不要怨天尤人了。你已经立定心志跟随主了吗？说背十字架来了，就是可以啊，就可以靠主的恩典胜过。第二个天天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，在使徒行传啊，这个地方17章第11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哈、啊，这是189页。189页，17章11节，使徒行传189页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个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的道是与不是，所以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。这个天天是考察圣经啊，查经，查经，这叫查经，天天考察圣经。背十字架，单单背十字架你背不动啊，你要没有神的话不行啊，要读经，天天要考察圣经。接下去诗篇88篇第9节，我等一下还会重新再念一遍啊，如果来不及记，我等一下还有机会啊，先讲一下诗篇88篇第9节。诗篇88篇第9节在723页啊，723页。我的眼睛因为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举手是祷告啊，向你举手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天天求告，求告，祷告你，啊，背十字架，查经，求告神，祷告，读经，祷告。那么再来就是现在这个希伯来书三章，是今天的查的，希伯来书3章13节，我们今天晚上所看的希伯来书。第3章13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 天天彼此相劝啊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刚想，这是劝勉，彼此劝勉，知道？这是彼此劝勉，这是劝勉呢，彼此劝勉力，你要勉励我，我勉励你，彼此劝勉也很重要啊。再来再看底下呢，诗篇145篇第二节，诗篇145篇第二节，诗篇145篇第二节说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称颂，称颂就是歌颂赞美神，称颂并不是称颂啊，称颂啊，天天要称颂神，这也是一个啊。听我第六呢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1节，在245页，新约245，哥林多前书15章第31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这个冒字啊，你把它划掉，冒字旁边有三个小点儿，表示这个字中文加进去，翻译的人加进去，没有这个字，原文就是我是天天死，我是天天死，我是天天死。那么这个天天死怎么死法？天天死就是蛇体的意思啊，就是蛇体，天天死了，就是蛇体。我天天死了，是蛇体的意思。到这还有一个，我们再看一下啊，这诗篇96篇第六节，诗篇96篇第六节，诗篇96篇，不对，第二节，96篇第二节啊，诗篇96篇第二节。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96篇第二节，这是天天的什么？传扬他的救恩。传扬救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传道了，传扬救恩。随着恩典传，就是传的救恩，救恩就是拯救神的、拯救人的道理，救恩传道。那么这里面呢，就至少七件事情啊，是每天都要做的：背十字架、查经、求告、劝勉、称颂、舍己、传道。我把这个经节再念一遍。第一个，这个背十字架的经节是路加福音9章23节，路加福音9章23节。第二个，这是查经，是使徒行传17章11节，使徒行传17章11节。第三，这个求告是诗篇88篇第九节，诗篇88篇第九节。第四是劝勉，希伯来书3章13节，希伯来书3章13节。第五是称颂，就是诗篇145篇第二节，诗篇145篇第二节。第六就是舍己，就死啊，舍己是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，15章31节。那么最后就是传道，就是诗篇96篇第二节，诗篇96篇第二节。那么我想把这个七件事情啊，用我们这个中国人俗语所讲的开门七件事来说一样啊。我每天有开门七件大事啊，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啊，在这里面呢把它改一改。这个我想啊，前面都对，你看啊，背十字架就是柴，柴啊，这个柴肯定错了啊。为什么讲柴呢？柴是木头啊，在圣经里面把木头当作十字架，它被挂在木头上啊。这个你要找是彼得前书2章24节就讲这个话，我今天没有时间找了，我念，它被挂在木头，木头就是柴，柴是木头做，所以这个背十架就是柴，柴啊，它被挂在木头上的。米呢，这咱没有话说，茶经是米啊，灵粮啊，啊，我们每天要吃灵粮啊，吃米嘛，这个米是理所当然的，茶经就是吃米了。那么祷告是油啊，因为圣灵是油，
啊，圣灵是油是不是？
圣灵里面把油啊当作圣灵的恩膏，圣灵恩膏涂抹是油倒下来，所以祷告如果没有靠圣灵怎么祷告啊？我们本来不知道如何祷告，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，所以这个求告就是油，讲到油就是说圣灵的工作，祷告是在求告圣灵里面。那么劝勉就是言了，为什么讲言呢？
劝勉也有道理啊，你不会觉得我有点这个勉强牵强附会？
这个油啊，这个油是圣灵，盐呢是讲话。我们看一出圣经就可以知道，这个不会牵强啊，有道理的。哥罗西书四章六节，你看看，哥罗西书四章六节，哥罗西书啊，第四章第六节是286页，286页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。用言调和，把它调和起来。这个地方用言呢，讲话要像言一样，这个就是劝勉。当我们劝勉别人的时候，说的话好像盐一样调和，盐有味儿啊，有滋味儿啊。盐呢是会调和啊，所以这个言语像盐一样，这就叫做劝勉。你劝勉要用盐，不要用辣椒摆就不行了，摆就不行了啊，用盐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称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叫称颂神啊，是最甘甜的，是用糖，这个柴米酱醋，当这个酱啊找不出来源，没有办法把它改成糖，改成糖好了。没有酱，全糖。这酱实在找不出，只好糖了，用糖来代替了哈。糖是最需要的。从前人说，这个文明的程度看消耗糖，糖的消耗量最大的文明越高。西方人这样说，现在大概也不这样讲，因为糖尿病太多了，麻烦。这个糖啊，这个糖称颂神的最甘甜，我觉得最甘甜，称颂神的。好像是糖一样，我们在称颂主。那么底下呢还有一个，到了这个舌底怎么办呢？醋，讲醋有没有道理的？有没有道理啊？我讲有道理，死啊，这个舌就是死啊。当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，人家用醋苦胆调的醋给他吃，他尝一尝不吃，那是醋，是吧？这个醋的意义就是说什么？要做舌底啊，要与主同死啊，就得干脆利落啊，100%的不要用醋。醋什么意思？主耶稣当年他们用苦胆调的醋啊给他吃，什么意思？减轻痛苦。醋就是这种麻醉，有点麻醉剂，好像减轻点痛苦。但是我们今天舍己呢，就要100%的，不要一方面舍己，又要减轻点痛苦，一方面又舍不得舍己，舍了己还要去说，比如是为主的缘故，有点牺牲了，等下又有点又跟人家去讲，告诉人家我怎么样了，做了，这就是把这苦胆调和的醋吃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在这也看这个醋的这代表的意思，就是说要彻底的啊，这个舍己的时候啊，要想到这个醋，这个醋就是当年耶稣都不吃这个，蘸一蘸尝一尝，他没有吞下去。他是真正100%的受苦，没有用一种方法来解脱，来减轻痛苦，没有100%的被施加这个舍己的这样的道路，这个醋啊。最后一个呢，茶了，传道有茶了，我想这也可以讲得过去啊。为什么呢？茶是最香啊，茶香啊，我们常讲香留舌本的，这好的茶香会留在舌本上啊。那么这个香气啊，也是可以根据的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节，看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，第十四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开启，我们念一念啊，这很有意思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，感谢神，249页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因为我们在神面前，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气。这个意思底下说啊，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；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，叫他活。这是谁能当得起呢？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 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，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这是讲传道，讲道应当把基督馨香之气流露出来。那个最好的香就茶了，我觉得茶实在是最好，中国的茶现在已经被证明了是最好的啊。这个吃茶，这个有时候像我们这有点胆固醇的人呢，这个吃点茶下去啊，就是把它冲掉了，那个油会冲掉，而且那个茶香啊，西方人也会欣赏，觉得实在比咖啡好啊。咖啡有很多副作用，茶没有的，所以这个茶香，茶香啊是没有话说。传道就把基督的香气传出来了啊，馨香之气流露出来了，无论得救不得救人，他都有香气出来，就是说你对外邦人也好，对基督徒也好，他都有香气。